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文科生，我是你们的主持人纪伦。这一次呢，我们要来讨论一个课题，是叫做 Right to Repair， 就是维修的权益哦。所以今天呢，我们是讨论到还是一样是科技，所以是文科生的科。在11月17日的时候呢，苹果就宣布了新的方案，名称为 Self Service Repair， 直接翻译的话呢，就是自助维修，也就是让顾客修理自己的苹果产品。当然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呢，可能很多苹果用户就有很多疑问，苹果是不是不再帮客户维修了呢？苹果官方的维修服务难道是要关闭了吗？可是我不会维修啊，或者是我自己修不好的话又怎么办呢？至少我的头脑是出现这些问题啦，虽然说我自己本身不是苹果的用户。当然苹果在文稿里有说明，只有对自己有能力或是有信心维修的客户可以向苹果购买正版的零件和工具来自助维修。自助维修将会在2022年开放，开放自助维修的苹果产品暂时只有 iPhone 12和 iPhone 13，之后也会开放有 M1 芯片的 Mac 电脑。开放自助维修国家会先从美国开始，并逐步的扩展到其他的国家。这个做法呢，就是让客户加入已经拥有超过5000多家苹果授权的服务供应商和2800家的独立维修服务供应商的行列当中，而且这些服务供应商呢，都是有资格得到苹果的零件、工具和手册的。虽然说苹果会让客户自行维修手机，不过手机呢，也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可以维修的，复杂程度其实并不输电脑。所以这个方案的初期，苹果只允许顾客更换最常会损坏的部位，如手机的屏幕、电池和相机模组，其他可以自行维修的部位呢，也会逐渐开放。苹果文告也是有提到，为了确保客户可以安全进行维修，客户也需要先阅读维修手册，然后客户可以到自主维修在线商店，就是 Apple Self Service Repair Online Store 呢，订购苹果正版的零件和工具。维修后，客户若退回旧零件或者是损坏零件，让苹果进行回收的话呢，客户可以将得到积分或是金额的回扣。当然自助维修服务主要还是让具有维修电子设备知识和经验的客户进行自助维修。对于绝大多数客户来说，让拥有认证技术人员并使用苹果正品零件的专业维修提供商还是最安全和最可靠的维修方式。这也就是说，苹果并没有要关掉维修的商店或者是撤除维修的部门，毕竟苹果还是鼓励用户寻找会修理的技术人员，而不是自己没有能力还强行自己维修。苹果会有这样的举动，其实也不是一朝一夕就想到要这样子做的，而是有一个课题在用户之间呢是被高度讨论和希望科技公司促成的，就是维修的权益，英文呢是叫做 Right to Repair。根据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里面关于维修权益的解释哦，维修权益是一个概念，如果你拥有某一些东西，你应该是要能够自己修理或者是将其交给你所选择的技术人员。 iFixit.com 这个网站里面呢，它也是有解释，一旦客户为了产品付了钱，制造商就不能决定客户如何使用产品，所有权意味着客户应该能够打开、破解、修复、升级或绑定它。当涉及到旧汽车或电器时，人们已经习惯了这个概念，但是现代技术，尤其是任何带有计算机芯片的东西，很少能够被修复。不难发现，有一些产品可能无法在不破坏它的情况下打开，就如无线耳塞，就是那 wireless earbud 呢，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又或者可能拒绝客户在公司终止支持后，自己安装自定义软件以延长其使用寿命。又或是长期以来一直是可以修复电器，也越来越多因为使用芯片而在未来可能更难修复，就如现在的家电呢，都是有用 App 进行连接，哪一天这些芯片坏了之后呢，就没有其他的芯片可以代替了。有一些制造商呢，就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更是采用了各种维修变得困难的技巧，例如使用装有的螺丝，或者是拒绝发布维修档案。在 iFixit.com 这个网站呢，又有提到苹果手机的螺丝呢是特别定做的，除非你有官方的道具，否则你是真的很难维修。继续使用苹果为例子哦，苹果的 Apple Store 可以进行维修，但并非全国每一个城市都有 Apple Store， 而在郊外地区呢，还得开车几个小时才能够到达 Apple Store 进行维修。在经过多年之后，苹果终于在2019年向第三方维修店开放了 iPhone 的零件和工具，并在2020年也让第三方维修店维修 Mac 电脑。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也是有其他的科技公司的产品一样很难被修理，就比方说三星的手机屏幕太过昂贵，以至于客户宁愿选择买新的手机。那我们现在话说回来，为何苹果愿意让客户自助维修呢？ 根据 Engadget 网站里面呢，他就有提到 Right to Repair Campaign Director 就是维修权益运动的总监认为来自消费者、监管机构和股东的联合压力已经改变了苹果的想法。不过总监其实也很快指出苹果内部其实也是有存在着压力。总监认为苹果内部的许多人从来不想苹果对于维修怀有敌意，而且内部呢也表明担心他们做错的事。虽然说苹果很可能同时也正在考虑政府的压力，但这种变化呢也可能只是公司听取用户意见并纠正过去五年左右犯下的一些错误。以新款的 MacBook Pro 为例，这可能是 Apple 有史以来最大的改正。那就是苹果公司呢不惜一切代价舍弃追求轻薄设计的趋势，让新款的14寸和16寸的 MacBook Pro 变得比之前更加厚重，并添加了之前删除掉的端口，就比方说那个 Cut Reader， 取消了不受欢迎的 Touch Bar， 并根据和倾听消费者的反馈来制造一台电脑。疫情也似乎成为了其中一个原因。在封锁期间呢，人们不仅在电子产品上花费更多，而且当这些设备需要修理时，许多人就发现当地服务商店关门了，有时候是否能够修理成了生死的关键问题。就如当医院技术人员发现无法在人满为患的重症监护病房中快速修理呼吸器的时候呢，这会让医院技术人员就感到非常的着急，因为他们无法立即获得手册和零件。所以同样的情况如果发生在苹果的身上呢，也是一样。疫情时刻让关在家里的人们更多使用笔电或是手机，如果这时候有任何的故障，苹果授权的店家又没开的时候，自助修理呢就成了关键。如果苹果能够给予帮助和零件，相信是可以帮助到使用者更快的修复苹果的产品。我自己还有想到一点呢，就是苹果为何愿意让客户自己修理自己的苹果产品。因为苹果是出了名注重隐私的公司，相信如果客户把自己的笔电或者是手机拿去维修店的时候，多少都会担心店家私自备份了客户的资料，然后呢把资料售卖或者是上传到网站。这就是为什么网络有很多一些外流影片或者是照片的传出来。当然也不是说每一家维修店都会这么做，而且也相信苹果授权的维修店在保护隐私这方面呢也是严格的。不过这个问题呢不能完全杜绝，毕竟最难控制的还是人的作为。可是当顾客可以自己维修的时候呢，隐私就不再是问题，因为产品在自己手上维修还是最安全的。相信苹果也是看准这一点，所以才推出让客户自助维修。那么对于苹果推出这种自助维修呢，其实每个人呢他们都有各自不一样的看法。科技评测家 MKBHB 曾经针对维修的诚意和目前苹果推出的自助维修发表了看法。对于苹果的自助维修， MKBHB 表示就是赞成苹果的做法，他相信这是恢复维修权益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有提到可以开放更多的维修零件，就是让客户自行修理。一般来说使用旧手机的人更有可能需要维修，而现在呢 Apple 的自助维修计划不会帮助他们。iFixit 首席执行官 Carl Wines 指出，大多数客户在购买手机大约一年半后，电池电量才会开始耗尽，这时才需要更换电池。Carl Wines 整体上对苹果的声明和方向感到兴奋，不过他认为自助维修计划主要是 Apple 的策略，是为了应对 FTC。 FTC 呢是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也就是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潜在监管行动，甚至是应对股东对维修权益的压力。苹果公司也因为其限制性的维修行为而受到立法者的审查，所以根据 iFixit 首席执行官 Carl Wines 的说法呢，苹果也有可能是不得已和多方的压力才推出这个自助维修的，而不是非常心甘情愿的推出这个方案。对于维修的权益呢，我个人当然是觉得是应该要有的，毕竟现金可以买到的东西呢就不便宜，不能因为一点小问题就换新的产品。而且我也觉得商家也是应该要让零件更容易流进市场，而不是限制制造商只可以卖给商家却不可以卖给其他人。虽然如此，现代的科技产品确实越来越先进，但同时呢也越来越不容易被维修，也是目前确实存在的情况。毕竟对于维修的知识和技术只能说越来越少人跟进，以前的产品耐用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有可能，像我家的电饭锅用了20几年甚至接近30年还是一样可以煮出香喷喷的饭。虽然说外观残旧和没有现代各种先进的功能，就比方说煮脱糖饭的这种功能，但是它到现在呢还是一样可以操作。现在的产品如智能手机都会有使用的年限， 而且使用的年限呢也是越来越短，不止手机的硬体，甚至是连软体都是如此。我记得有一台三星的平板已经是7年了的，可是因为三星不再更新安卓的版本，导致有很多的 App 都不能够使用，即使平板的状况呢还是好好的。所以我只能说产品是越来越智能，可是呢使用的年限却是越来越短暂。好啦，以上呢就是我对于维修的权益的一些看法，跟我一些在文章上所读到的一些资料，希望各位就是会喜欢。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就不妨考虑订阅并且分享我的频道啦。各位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里面留言并且给予五星的好评啦。各位也可以在面子书 IG 和 Twitter 呢就搜寻 Kilo 人家就可以找到我啦。我的 Medium 呢也不定时会有更新，像今天分享的这篇播客呢也会以文字的方式写在 Medium 那里啦。如果各位是喜欢阅读的话呢，也可以在 Medium 那边一样搜寻 Kilo 人家就可以找到我啦。谢谢各位的收听，非常感恩啊。你现在收听的是文科生，我们下一集再见。